Yeah.
Hiya, hiya, hiya.
You know what it is.
Hiya, hiya, hiya. Hiya, hiya, hiya.
Red one.
上一期我们聊到了这个，哎，世界杯球迷应该如何去看这个世界杯，讲到了一些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技术的演化，还有讲到我们各自的一些世界杯的记忆。这期节目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世界杯的这几支这个32强，然后包括一些豪门的一些现在的一些状况啊，然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员。哎，其实这届世界杯的球员真的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真的是这个金球奖的这几位都还在，而且我相信从这个孙兴慜，我们一开始看足球就是梅罗时代，然后到现在还是梅罗时代。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小罗那时候还叫小小罗，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绽放了，然后结果到现在已经22年了，他还在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梅西，还有法国队的本泽马之前法国队夺冠的时候没有，
四小天鹅，对，四小天鹅那个时代，
对，他没赶上，然后现在而且他还是刚拿了这个金球奖。这届世界杯豪门和这个球员都特别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孙兴慜准备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豪门的这个介绍，我们就开始吧。
A 组其实就是东道主卡塔尔，他的分组其实还蛮好的，其实有厄瓜多尔、塞内加尔，唯一的一个劲敌就是荷兰。出现其实目前还是蛮明朗的，确实就大概率荷兰和那个厄瓜多尔会是有概率晋级的两个球队。
厄瓜多尔是个南美球队，然后塞内加尔非洲球队、亚洲球队，这个队明显这组明显就是实力是一个强的，然后呢其他的都有竞争的可能。
但其实厄瓜多尔相对来讲属于这四个里面真的算是除了荷兰以外的第二档球队。
美洲球队明显就是每年我觉得发挥不稳定啊。
是，这个是蛮奇特的，就是南美球队除了巴西、阿根廷这两支球队以外，然后其他球队就相对来讲他的表现都是起起伏伏的，好像有点窝里横的感觉。我会觉得卡塔尔蛮会有机会成为黑马的，毕竟是东道主嘛，他们也是花了将近8年的时间去准备的这支球队，然后包括场馆设施啊各种的，就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在自己家门口嘛，应该也会好好准备这场比赛。
而且卡塔尔是拿了这个上一届的亚洲杯的，
当时还请了现在的巴塞罗那的主教练哈维嘛，当时去那个做卡塔尔的一个大使啊、公关啊、技术分析啊等等的，
反正钱到位了。
是，我觉得卡塔尔真的就是不缺钱，那么你只要怎么把我的这个球队建设起来就可以。但我觉得今年不管今年卡塔尔他在这个世界杯里面能走多远，他未来足球世界里面亚洲卡塔尔应该也会跻身到一线去了，他的近10年的发展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会依靠这个世界杯带动起来。
那这组的话就是荷兰唯一的豪强，所以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淘汰赛我们就等着这几个豪强之间的对决。
是的，而且荷兰也是希望他能够欧洲的郁金香能够绽放一次，因为上一届世界杯他不是没去参加嘛，那今年世界杯也是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很多的他的顶级球星已经从10月中旬开始就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然后可能在联赛里面有收手了，避免伤病啊这种困扰，已经开始准备世界杯了。
但我今年听到了一个也是外围的一个分析嘛，就是说今年的比赛对于欧洲球队不友好，因为欧洲联赛在打，他们是从这个可以说相对来说他们是全球应该最疲劳程度最高的一个州了。
换个角度来讲，所有顶级的球队都在欧洲联赛效力，所以说大面积的来讲你肯定会有伤病潮出现，包括现在各种球队里面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影响。
但我觉得场地适应应该没问题，因为人家卡塔尔每个球队都安空调了，对不对？那在空调下面的话没有踢不好的。
对，而且他的球场设施我觉得是做的已经是趋于超一线水平了，他的草皮护理啊等等的，可能对于球迷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对球员来讲那边一定卡塔尔被称为比赛的天堂吧。我觉得
我们看看 B 组就是英格兰、 伊朗、美国和威尔士。
哇，这组就厉害了，这组其实你从纸面实力上来看肯定英格兰一家独大，但是你从细细的去分析你会发现这四个球队其实都有可能出现，就是谁出现还不一定呢。这个小组英格兰不稳定，但虽然他的这个坐拥了12亿身价，他的这个球员总阵容的总身价超过12亿欧元，但你要看美国和伊朗都是属于那种务实型的打法，像美国近年也涌现了很多的这种球星啊，像德斯特啊，然后像普利奇等等的。美国近几年足球其实发展蛮好的，包括他的女足嘛，也在世界杯里面其实走得也蛮远的。美国
威尔士有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大圣
大圣贝尔，对，今年也是远赴美国啊，去美职联捞金去了，也是保持状态也还不错。
像这种老将在世界杯上是有这种定海神针的效果的，因为其实主要还是气势的提升。
是的，包括经验嘛，包括你经验带动你的年轻球队，那你总会觉得有一个定心丸嘛。
这个分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基本上英美球队对抗伊朗
我觉得粉丝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B 组，其实是蛮好看的，蛮有看点的一个。
英格兰跟威尔士之间的话其实应该交手也是很多的，而且互相球员是最了解的，
他们同属于大不列颠嘛，他们其实之前在欧洲杯啊，包括欧国联，其实还有友谊赛，其实交手特别多，他们其实相互来讲是知根知底的。那这次可能就会看，哎，谁的发挥更好，谁的准备更充足，那谁的失误率更低。
那我们现在看 C 组，C 组有我们特别喜欢的阿根廷、沙特、墨西哥和波兰。
哇，那这组厉害了，这组看点十足啊，大家都期望着大家的万众瞩目的阿根廷球星梅西能不能在这届世界杯完成这个球王加冕。
他在巴西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可惜了，
真的真的14年世界杯
就倒在德国的这个脚下。
是，我觉得阿根廷跟德国真的从历史渊源来讲就是宿命的对决，包括马拉多纳，马拉多纳3次面对德国也只赢了一次。我觉得不管外媒也好还是说国内也好，我们大部分球迷都会认为，哎，阿根廷今年机会蛮大的，因为他们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球队内部和外部，他们都是呈现出一种很团结很坚毅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种核心凝聚力的团队是蛮恐怖的。
阿根廷一直都有点那种内讧内杠，因为他内部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强者吧，因为以前阿根廷都是百花齐放的感觉嘛，有每个球员都有特色。像这几年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梅西围绕着他去打，
也是近几年才会说，哎，梅西确立了更衣室，大家才是真心实意的去为他服务的。最开始你像10年在之前的时候的阿根廷，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你梅西虽然球技怎么样，但是你性格不像 C 罗那么张扬，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自己的实力也可以，大家都会觉得不会有主要就是所说的不会有一个单核心的感觉。但今年不管是从媒体也好还是从球队队内氛围来讲，大家都是说我们为了梅西去战争，我可以为了梅西去死等等的，尤其出现了像德保罗啊这些球员，我觉得真的是凝聚力还是蛮强大的，有点像之前1986年那个阿根廷大家为马拉多纳的那种感觉。
他们都看着梅西长大的、
哦、是的是的是的，就受了梅西的熏陶可以说是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吧。
沙特好像世界杯一直不顺啊，因为我印象当中2006年的时候沙特就是被这个德国然后大胜的。
沙特阿拉伯其实历年来去世界杯的表现都没有特别好，
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在亚洲基本上常年出那个常年就是出现。
他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其实在亚洲的他还是属于亚洲水平的顶流嘛，其实这个就是要说到你亚洲足球跟欧美足球的一个差距了。
墨西哥一直其实都挺强的，墨西哥那个还举办过世界杯呢，
而且墨西哥是马上就是下一届世界杯嘛，下一届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举行嘛。墨西哥其实近几年也像小豌豆啊这类一些球员，他们也是主要打的就是小快灵的这种打法，
有点小西班牙的感觉。墨西哥不也说西班牙语吗？
对的，拉丁美洲嘛，拉丁美语系。波兰就有意思了，波兰的当家球星啊，莱万多夫斯基，就是现在可能在中国的风评不是特别好。
莱万在拜仁是真强。
是的，但是今年转到巴萨，你就感觉，哎，好像总是差那么一点儿。虽然他前有发挥，但是你好像对强队的时候总是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总是会被限制。
波兰有这种就是中场和这种中后场对于莱万的支持吗？现在
波兰其实一直以来他们主打的方式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中后场只是过渡，还是靠两个边和前锋的一个配合。你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预选赛你可以看出来，波兰大概率的打法基本上就是你走一个边路传中的这种路线，然后靠他的莱万的个人技术和前场的一些突破去制造一些威胁。所以你看他进入世界杯的路还是蛮选择的嘛，不是因为那个俄罗斯被取消了世界杯他才替补去打附加赛晋级的嘛。
那也是一个他跟这个墨西哥有希望争一争。阿根廷小组赛都很强的，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对，阿根廷确实小组赛特别稳。我觉得我刚想说德国，想想算了。目前这个魔咒啊在的话，只要那个像英格兰、阿根廷他们小组赛都蛮稳的，只要他们不拿世界杯冠军都挺稳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D 组，法国、丹麦、突尼斯、澳大利亚，这个也蛮有竞争的。我觉得
重要看点在于小组第二是谁吧。小组第二可能是澳大利亚，也有可能是丹麦。突尼斯应该晋级希望不大了，因为在这组的话确实实力差距蛮明显的。丹麦之前包括你像对阵澳大利亚打法上其实他们是差不多相似的，就看谁的发挥更好了。
丹麦有什么球星吗？
像那个舒梅切尔，他的就是老舒梅切尔的儿子小舒梅切尔，然后包括埃里克森。
我们还为埃里克森做过一期节目呢，专门讲这个球场的急救的。
啊、哦、是的是的。
我看到新闻他恢复了，他恢复了，但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像运动员哪怕受过伤重伤，他再想回到球场上他要克服的是心理上的障碍。
对对对，真的是心理上面障碍。
希望这个丹麦也能上演这个再次上演丹麦童话。那法国今年状态怎么样啊？
法国今年，你说到法国啊，其实法国今年唯一的一个变动，就或者说他的一个可突破的点在于他的中场嘛。他现在中场少了两个大将，一个坎特，一个博格巴，已经是确认无缘世界杯了，但世界杯名单里面也没有他们。防守加上防守反击的这个格局就会小很多，因为你之前法国成绩很好在于他的中场有坎特。
替补他们的人，相同位置上的人应该也不会很差吧，因为法国毕竟底子厚啊。
我目前看下来法国队的大名单，你知道他56，你知道他30人大名单里面基本上各个拿到别的国家队都是铁打的主力，他都可以排出2到3套的这个世界杯阵容。我觉得就看德尚能不能把他们再粘在一起，因为你像今年其实像在世界杯前期的时候也一直传出来姆巴佩跟那个本泽马的一个不和嘛。对，姆巴佩跟各种足协的关系啊等等的，毕竟你要让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承受他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财富权利，也确实蛮难的。我觉得确实有一点。
本泽马可以聊一聊，本泽马一直都是就是从话题感啊和从这个实力上都特别特别有名，但是很可惜啊，他这个去年上一届法国队夺冠的时候他不在这个大名单里面。我当时看到本泽马夺冠的时候我还特意去查他的这个荣誉记录，说啊没有世界杯的冠军，哎他那时候没有去，就特别可惜。然后今年是这个赶上了这个国家队，你觉得你期待这位老将在这个赛场上的表现吗？
像他这种球员就越老越妖嘛，我觉得他真的是，而且他从最开始年少成名啊，我觉得他当时出道的起点不亚于 C 罗，当时法国的四小天鹅，但是后面中间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一个绿叶时期，他就甘愿做绿叶去为别的球员服务，包括在皇马时期为 C 罗做饼干嘛的背锅，也是大家说的背锅侠啊怎么之类的。突然间到 C 罗走了之后，他又一个人独挡一面，成为这个皇马的第一射手，然后带领皇马一路扛着皇马夺得欧冠，也是非常真的是非常厉害，传奇的一生。我觉得上一届世界杯也是因为个人色彩偏非竞技因素非战术因素缺失，我觉得蛮可惜的。等于说法国就是因为球星太多了，就是你所拥有的东西别人都会有
啊。我看到一组西班牙、德国、日本、哥斯达黎加、
死亡小组啊， 我们终于就是这个本届世界杯应该最大的看点就在一组了，
这也是下半组进入下半区了。
他其实今年世界杯分组或者是分初赛区的时候，其实上下半区都会有，就看你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分布了。但是这个小组出来有意思啊，这个小组小组第一出来要么碰这个要么碰克罗地亚，要么就碰比利时，
所以他们出来就十六强很精彩。
对，他们小组不单单要互相打，出来之后还要直接碰乔强，就不可能就是会有那种比较顺的路线。像一组你说实在的，你像德国，你像日本，像西班牙和包括哥斯达黎加啊，可能哥斯达黎加相对来讲会弱一些，但是基本上这四支球队你说出现可能性四支球队都有，因为他们实力相较于目前为止是相较于比较平均的。
日本我觉得一直分组都不好，因为其实作为亚洲我觉得日本足球应该是亚洲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队伍了，但是分组一直都是在这个强队当中。
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日本跟比利时的那个作战，其实你就会感觉出来日本队其实现在慢慢的跟欧洲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但是小赢不了也没用对吧。
前两天刚看一个新闻，日本的主教足协也说他决定可能要放弃在亚洲的这个名额，去欧洲去参加那个欧足联的比赛作为特邀球队，因为他之前不是一直都去美洲杯嘛，再去美洲杯去参加那个他们的那边的比赛，所以今年可能锻炼完之后可能想去跟欧洲豪强去交交手。那我觉得他这个未来是蛮恐怖的，日本的他们这个培养计划真的是一步一步的。
比赛水平就是多比高水平的比赛是唯一让球队进步的方法，或者说球员成长的方法。
对的，因为你比赛经验和比赛的强度如果都是跟强队走在进行较量的话，你自身也会在不断的去提高。
最简单的方法就别人怎么打你怎么打他嘛。
对的，你就知根知底的嘛。而且你不断的
如果都是在低水平打的话，其实你去了这个高水平比赛连球都不会踢了，因为那不是一种足球，
节奏不一样了，节奏不一样。
对，欧洲的球队南美的那些球队速度力量技巧都远高于亚洲的球队的时候，就根本就一点可能亚洲的比赛 1.2倍快放都不如他们快，那就完全就其实你真的去踢的话是适应不了的。西班牙这几年怎么样呢？
西班牙近几年其实像上一届欧洲杯他们闯入半决赛的嘛，最后是倒回来意大利的脚下。但其实我是觉得我还是因为我个人是西班牙的球迷，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看到西班牙在这届世界杯里面能有好的表现的。因为他们这两年也是涌现了很多，又可能又重新有点像之前2008年2010年西班牙那个黄金一代的那种感觉的球员出现了。你像佩德里啊，像加维啊等等这些年轻的中场小将都已经涌现，有点像之前的哈维和伊涅斯塔的那种感觉。对，我是觉得不管是这一届还是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应该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那就期待这个西班牙这个年轻一代。那德国队呢？
德国队今年其实他的其他阵线都蛮豪华的，但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他没有中锋，今年他是无锋阵，他的前锋是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之前其实你对德国最大的一个印象，应该
德国不是有一个切尔西的那个前锋吗？
那个哈弗茨他是改造成的前锋，他其实不算是一个正统意义上的中锋，他其实更多的像影锋啊或者前腰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对德国的印象就是他每一年或者他拿好成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中锋或者一个很强力的中锋前锋顶在前面，像之前的德国轰炸机，像穆勒，然后像那个克罗泽等等的。但今年像维尔纳这些球员受伤了之后，他就没有一个正统的前锋了，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不太看好德国的一个原因。因为好像德国没有前锋就不会打不会踢球了一样。因为上一届世界杯2018年世界杯就是这个问题嘛，当时勒夫下课也是因为他想做一个变革，不想带中锋，结果世界杯没有出现，小组没有出现。
好的，我们看看 F 组有比利时、加拿大、摩洛哥和上届的亚军克罗地亚。
单从纸面上实力看，好像比利时和克罗地亚相对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出现。因为我觉得摩洛哥和加拿大可能会造成一点麻烦对于他们来讲，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加拿大还是第一次在世界杯中看到，感觉没什么印象之前。
对，加拿大是这次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加拿大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球星应该就是在拜仁的戴维斯了，他在加拿大可能会打边锋的位置。
比利时之前是这个欧洲红魔，然后这个中场前锋后卫其实都挺豪华的，而且像上一届世界杯还有欧洲杯也都是夺冠热门，那这一届的话实力怎么样的？相对来说，
像我们上一期也说过了，从2010年开始，比利时的国际排名就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就而且是长时间霸占这个榜首的。就他的友谊赛，包括他的这个洲际比赛，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总是在大赛经验上可能就缺了那一口气。我感觉比利时你要把它比作俱乐部球队，我觉得它有点像大巴黎。说实在的，就是纸面强度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竞争力，但是好像就是差了那个冠军的底气在那个在他的这个基因里面。
比利时也是上届的第三名啊，在那个三四名决赛的时候赢了英格兰。那其实这一届反正我看德布劳内在曼城还是非常硬的，
是的是的是的，
卢卡库也还是顶梁柱，就是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任何的下降。就看我觉得杯赛和世界杯确实是要看这些球员和这个球队的这个士气和氛围在不在，想不想赢。我反正我就感觉当时意大利队好像整体的那个捏合就是特别好，在2006年的时候，还有你说像西班牙2010年的时候，就是也是经过了欧洲杯的洗礼吧，应该就会踢球了，会赢球了，也忍得住，就不会犯错，然后他能忍得到最后的这个机会，这一下
你得有这个团结一致的心气儿，我觉得就是你要有那个粘合剂，你的球队的精气神有没有在那个点上，这个我觉得是主教练要带给他的。
我觉得这个大热必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大热必死的时候是他们可能在联赛的时候表现最好的时候，也是这个最自信的时候嘛，也是这个整体状态最好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心态没有到，然后反而是可能是这个黄金一代在这个中后期的时候能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有很多足球比赛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克罗地亚的话，这个明显这个阵容就老迈了一点了。
今年其实克罗地亚相对来讲他的阵容有点处于下滑趋势，因为他最顶峰的时候已经是在像上上届世界杯和上上届欧洲上上届上届世界杯了这里面了，包括像那个莫德里奇等等的这些球员都已经偏向于老了。
那我们看看 G 组，巴西、塞维亚、瑞士和喀麦隆，
这里就是当届这个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啊。巴西不管是从纸面实力还是从这个近期的战绩来讲，巴西应该是绝对的当之无愧的这个夺冠热门。目前他这几场比赛都已经不败了，都是连胜状态。
巴西美洲杯输了这个阿根廷，我觉得他们这个心气可能更有想赢的这个欲望。
我个人感觉啊，巴西这次美洲杯决赛没有发挥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平，我不知道是流利了还是怎么样，我感觉啊，可能从心气上来讲，哎，我是不是应该让梅西拿一个冠军还是怎样？当然这么说肯定不好啊，但我只感觉巴西那个世界杯那个美洲杯决赛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那个感觉。
上几届有点实力下滑，有几个球员是这个在中超啊，然后这今年确实是感觉这个纸面实力是要比之前要强很多了，就是重新回到了我们觉得这个应有的这个五星巴西的阵容配置。
今年的巴西应该是说是星光熠熠吧，真的是星光璀璨，各条战线都有顶级球员加持，尤其是他们也有很强大的一个锋线支配，然后中场也有很多的这个人选，那后场就更不用说了，有定海神针啊，然后守门员也有两个世界顶级的球员，就基本上你感觉在现在这支巴西挑不出太大的毛病，真的挑不出太大毛病。这个阵容上来看，我觉得能跟他拼的只有没有受伤的法国队。
我们看看这个 H 组，有这个大家都喜欢的葡萄牙，然后加纳、乌拉圭和韩国。
乌拉圭、韩国这个组其实相对来讲 实力也很平均啊，这个组就很有意思了，看点十足啊。
也是看第二名的争夺吧。
嗯，其实要我说的话，我觉得第一名都有可能，不确定。你要看这个加纳跟乌拉圭啊，也是宿命的苦主啊。当时2010年的时候，苏亚雷斯不是在半决赛的在那个八强进半决赛的时候挡出了加纳的一个必进球嘛，导致加纳队点球的时候都心不在焉了。把乌拉圭送进了半决赛，今年世界杯再次遇到啊，我觉得加纳一定指着这个苏亚雷斯干。
苏亚在这次乌拉圭的阵容里吗？
这次有卡瓦尼，有苏亚雷斯，还有努涅斯。乌拉圭队整体的年龄已经蛮大的，在这些世界杯里面来看，但是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就看这次的乌拉圭主教练会派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去粘合他们吧。然后韩国的话，其实这一次就得看孙兴民能不能赶在这个赛前恢复，因为他之前是受了重伤，现在好像是说只有1%的可能能赶上世界杯，但是韩国主教练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带上这个亚洲之光，亚洲的顶流啊。
哪怕我觉得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或者说反正有机会上上场也好，我觉得孙兴民在上一届比赛当中进德国队那个球还是大家都记忆犹新的，而且他在英超真的表现得很好，去年是英超最佳射手啊，这是最高荣誉了吧。
这应该是亚洲足球的顶峰了，真的是顶峰，而且还是在没有点球的情况下获得了这个世界这个英超的金靴，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你个亚洲人在那么激烈的联赛里面能够拿到最佳射手，
亚洲姆巴佩。
然后我们这个组其实也有很多 C 罗的球迷啊，也是说 H 组的分组形式包括出线形式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很看好，因为 H 组出来之后他都是避开了他的这个分组啊，出线之后会避开很多的豪强之争，也是直接来到了如果小组第一顺利拿到小组第一的话会来到下半区，基本上的豪强都避开了，就是很有可能会复制葡萄牙在2016年欧洲杯的那个情境，就一路闯进决赛，然后看能不能够让 C 罗加冕成新球王。
C 罗其实不光在球场上，场外风波也很多，最近在这个曼联不是很愉快。
其实这个他突然间发布了一个跟记者的一个公开采访，然后炮轰这个曼联的高层和曼联的球队。我是没有想到的会在世界杯这样一个节点，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葡萄牙的一个情况和他们的这个士气啊。
他为什么要回这个曼联呢？是感情因素吗？因为他其实从纸面实力上来说，或者说他从实际的能力来说不能怎么太帮助曼联重建，或者说是让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吧。
他的采访里面或多或少你能看出来更多的因素是取决于那个佛爵爷，就是福格森爵士。当时其实曼联和曼城都给 C 罗报价了，曼城其实更接近于签下 C 罗的，就差签合同了当时，但是福格森爵士是直接给那个 C 罗打电话说你不可以去曼城，你还是回曼联吧。那当时 C 罗也是怀着感恩的心，也是抱着这种情怀，然后也有可能一小部分的因为这个个人 IP 的这个商业情境，他就选择了回到曼联。但其实你从战术或者你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吧。
如果说比如说去曼城的话，他过得不好，或者说过得就是不让他打首发，或者没有出场时间保证，但是其实哎，钱给到位了，他也没有对曼城有那么大的期待，对吧？
对，可能在曼城的话可能就你不管是从他所在意的那些设施红星壮举也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抱怨了，因为毕竟我说实在的，你去曼城你至少冠军和欧冠是保证的，就是稳定的。
是的，因为他多线作战他才有上场的机会嘛，
而且可能在于打法上，哎，曼城会有更多的人为你拼命，然后为你输送这个炮弹，让你有无限的开火权。在曼联的话可能就缺少一些这个情况。
其实每次世界杯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冷门或者说意想不到的一些球队提前出局，或者说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你觉得今年我们值得期待哪一些球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黑马呢？
其实我今年说的啊，我感觉像美国、韩国、日本还是蛮有机会能够参与搅局的。 我觉得像日本啊像韩国都是蛮有机会能够出现的，像美国他近几年的表现和他在足坛里面的一些成长，其实蛮有机会跟这些像英格兰威尔士这些欧洲球队掰掰手腕的，所以也看好他们能够有这个成为这个黑马的这个角色出现吧。那当然我们也像刚我们聊到的丹麦，也希望丹麦能够再次书写自己的这个丹麦童话。
那么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期节目把所有的球队梳理了一遍，包括里面的球员啊还有值得期待的一些看点，也特别感谢松明在这个世界杯前做客我们海格历史电台，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到时候世界杯开始了我们到时候再来做几期，然后跟大家聊一聊，把这个世界杯这个话题我们再继续这个深入下去，
到时候希望跟大家一起看球，一起分享看球的一些观点。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世界杯专题到时候咱们再继续，本期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